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起学习。在上一课老师讲过使徒行传，我们可以从中知道圣灵的工作是相当相当的重要。圣灵将福音的救赎真理向人显明了，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好导师。我们学，我们听，听到还要行道。听了上一课保罗的宣教旅程以及他的经历，不知道给您带来了怎么样的启示呢？让我们继续仰望并且好好学习。今天老师要开始讲加拉太书，我们准备上课吧。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从这一刻我们开始学习保罗书信，我们将按照保罗书信写作的时间次序来学，所以我们最先学的将是加拉太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伟大的使徒保罗，让他不光在他那个世代身体力行去把福音传到当时已知的地级，而且还把你的真理用文字传递下来，让我们后世的人也得以能够体验你的心意，得知你的旨意。求你在下面我们学习保罗书信的过程中，用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像你当初感动保罗那样感动我们，让我们成为在主内新造的人，一心一意是为主而活。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先来读一下手册上对于保罗书信的介绍。神给早期基督教团体那些含有教训的书信，大部分是末世使徒保罗写的，其中既有写给地方教会的，也有给个人的。保罗身为犹太人，曾狂热地逼迫早期教会，他往大马色途中亲身经历了主，或许这一切使得他对福音的理解比任何人都透彻。这13封书信有9封是给教会的，4封是给个人的，是保罗在3次布道旅程中在不同地方分别写成的。期间大约有20年的时间，约在主后48至68年。新约书信是真正的信件，书中提及的人物、事情、问题确实在早期教会存在，但这些书信也是神所默示的话语、经文，目的是要教导信徒救恩的基本要义和敬虔度日的要旨。这些书信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教训，适用于任何一个世代，教导我们怎样过蒙神喜悦的生活。罗马书叙述了福音的真道，讲论凭信心靠着圣灵大能生活的道理，篇幅最长，内容最为全面，因而理所当然被列为圣经正典的首卷书信。新约书信大多遵循一个固定的格式，序言、问候、教义部分、实践部分和结语。书信多会针对受信者所面对的特有问题而提出具体指导，但其中也有一般性的教训，对当时和现今的教会都同样适用。给教会的9封书信的次序，从罗马书开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结束，按篇幅长短排列，最长的排在最前。4封私人信件，从提摩太前书到腓利门书也是这样。关于保罗书信写作的时间次序，在福音派学者当中并不是绝对意见一致，但是大致上有以下的共识：保罗的书信 如果把希伯来书排除在外的话，基本上可以分作六批，与保罗生活中的六个阶段相对应。第一批是在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之后写的一本书，即加拉太书，其中心讲的是信。第二批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当中写的两本书，即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其中心是望。而第三批则是在保罗第三次宣教旅行当中写的三本书，即哥林多前后书和罗马书。可以期待从这一批开始的所有的书信中心讲的都是爱，而这一批书信又特别集中于讲得救。第四批书信是在保罗第一次被囚于罗马时写的四本书，即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和腓利比书，其中心讲的是成圣。第五批书信是在保罗第四次宣教旅行当中，这是在圣经里没有记载的，但教会历史支持说他把福音一直传到了地极，即西班牙。西班牙最西面的城市是他施，就是当初先知约拿因为不顺服神专门要去的地方，结果被大风刮回，没能去成。如今使徒保罗却因着顺服神而被圣灵的打引号大风刮去，所以能够去成。这第五批书信是两封教牧书信，即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其中心讲的是服事。最后的第六批是保罗在第二次被囚于罗马时所写的一封书信，即提摩太后书，其中心讲的是如何为主的名而经受苦难。这个从信到望到爱的进展与律法中的十诫和耶稣基督的八福有精神上的对应，而且在爱的全面建立当中，包括从得救到成圣到服事到受苦，也是一个与八福精神对应的进展。因为保罗书信是一个人针对当时教会的一代信徒在成长过程的各个阶段所遇到的主要问题的回应，所以保罗书信的写作次序反映了每个基督徒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要面对的各样基本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按照时间次序来学习保罗书信。至于希伯来书，虽然教会从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一直都认为是保罗用希伯来文所写，然后由路加翻译成的希腊文，但是因为近代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它是一个第二代基督徒所写，对此我们在这里暂时不加评论。但因他写作的时间不能确定，而且也不在以上的保罗书信的主题进展当中，故此我们就把希伯来书与一般书信合在一起，成为新约圣经在保罗书信之后的下一个主要部分。而且因为这些书信的写作时间都不能被十分确定，所以就按正点次序来学习。好，下面我们就进入对保罗书信的第一本书加拉太书的学习。我们先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本书一开头就表明作者是使徒保罗，除了少数19世纪的自由派学者之外，没有人严肃地质疑过本书的作者是保罗。关于本书写作的日期与目的地，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而且都不是一个容易解答的简单问题。主要原因就是加拉太这个词有两种含义，其原始的意思是有一群高卢人在公元前三世纪侵入小亚细亚的中北部地区，包括现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王国，称为加拉太。加拉太就是高卢人的国家的意思。但是当罗马帝国在公元前一世纪占据了小亚细亚之后，就建立了一个加拉太省，其覆盖范围比以前的加拉太国要大多了，包括小亚细亚中南部的一些主要交通枢纽城市，比如比西底的安提阿、路斯德和特比，也就是保罗在他的第一次宣教旅行当中去过的那些城市。从公元二世纪以后，南加拉太的这些城市 又被从加拉太省分出去，所以那以后的教父就从他们那个时代来理解加拉太的含义，认为加拉太书是写给北加拉太地区的一群教会的。虽然圣经里没有明显记载保罗去过那里，但是在他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有可能去过。基于这个假设，那么加拉太书就会是保罗在他第三次宣教旅行当中住在以弗所的期间写的。以上被称作北加拉太理论，但是近代学者却都逐渐倾向于南加拉太理论，因为圣经里只记载过保罗去过那里，而且考虑保罗一贯的传福音的策略是寻找作为交通枢纽的重要城市作为传道的主要中心，比西底的安提阿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如果按照这个理论，那么加拉太书就是在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行结束之后不久，在耶路撒冷会议的前后写的。具体时间取决于将加拉太书1:18和2:1写的保罗去耶路撒冷的两次访问对应于在使徒行传里记载的哪一次。但总而言之，南加拉太理论会将加拉太书视为保罗写的第一封使徒书信，时间约在公元48至49年，而北加拉太理论则将加拉太书的写作时间向后推到公元55到57年期间，与罗马书大约同时写。本课程和本教师的个人观点都是倾向于南加拉太理论，这样就将加拉太书视作保罗写的第一封使徒书信，并且本教师的个人的意见是认为保罗的信主转变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后的一年，就是在公元34年的年底。因此加拉太书1:18的3年以后对于耶路撒冷的访问就是在公元37或38年，而2:1讲的14年以后对耶路撒冷的访问则是在公元48年到49年。因此从时间上来看，2:1的访问不可能是在公元43至44年保罗和巴拿巴去耶路撒冷的赈灾访问，只能是开耶路撒冷会议的那一次。因此加拉太书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第二次宣教旅行之前写的。至于为什么不等他自己亲自去解决，就只能用问题的严重和急迫来解释了。当然也可能是在第二次宣教旅行当中，即50至52年期间经过了加拉太，了解了那里的情况，但是没有时间停下来，就在继续西进，到了马其顿或希腊或哥林多的时候所写。这样就是比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只略早一点，这样就可以解释在4:13提到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可能建议还有过第二次这种解释。关于本书的背景与目的，保罗和巴拿巴一起在第一次宣教旅行当中建立了加拉太的教会。加拉太书4:13告诉我们，那一次保罗是带着病去的，而且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在路斯德他差点被人用石头打死，所以他对加拉太的教会自然是十分心爱。但是在保罗离开加拉太不久，就有一批犹太派基督徒到了那里，教导这批刚刚信主不久的人说，做基督徒就是做好犹太人，原是受过割礼的要遵行摩西律法，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要必须受割礼，否则就不能得救恩。他们实际上是在因信称义的条件之上又加上了行割礼和守律法两条。从保罗称他们是传别样的福音，而且是该受咒诅的，这些人不应算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只是承认耶稣是基督的犹太人，然而对于基督在十架上替死救赎的重要意义认识不清，对于因信称义的教义则予以否认。他们把基督的神性低估了，而把自己的人性高估了，仍旧活在旧约的世界里面，对于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身体与血所立的新约视而不见。加拉太书6:12建议说，这些人 之所以要求外邦人基督徒要守割礼，是因为自己怕为基督的十字架的缘故受逼迫，可能是怕受到愤锐党犹太人的逼迫。他们辩称保罗不是真使徒，说他是为了让他所传的信息被外邦人容易接受，才删去了律法的要求。保罗则在文中清楚地证明了自己使徒的权柄，并且因此证明他所传的福音是正确的。因为加拉太那些不明就里的基督徒竟然跟着这些律法主义者跑了，保罗的痛心可想而知。所以加拉太书对这些假教师的态度是极为严厉的，他清清楚楚地宣告了基督教的一个最基本的信仰边界，就是因信称义。人若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上面加上任何得救的条件，都是歪曲了恩典的福音。关于本书的神学教训，加拉太书是一部有力的护教学著作，主要是为新约的一个重要真理，即称义与成圣都是单单依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做辩护。人的得救是单单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这个条件既不能添加也不能减少，而人的成圣也不是靠着努力遵行律法，乃是借着顺服。这顺服就是相信神的工作，即神借着基督和圣灵的恩典与能力，在人的里面开始了一个再造的工作。成圣就是由着神按照他的心意、时间和方式，把我们变成新造的人，塑造成基督的样式。正是因着重新发现了加拉太书的基本信息，才带来了15世纪的宗教改革。因为强调因信称义的重要性，所以马丁路德最喜欢的圣经书卷就是加拉太书和罗马书，因此常有人把加拉太书称作路德之书。当然马丁路德还同时有一个最不喜欢的圣经书卷，就是雅各书，因为他以为那与他所珍视的因信称义的教义相矛盾。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圣经从不自相矛盾。这个问题等我们以后讲雅各书时再谈。至此我们结束了对加拉太书的介绍，下面来看一下我们手册上讲的加拉太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加拉太书共有六章，可以被分作三个主要部分，前后各有一个引子和结语。一章的一至十节是引子，其中对加拉太的各个教会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你们为何这么快离开因信基督而称义的福音呢？从一章十一节到二章二十一节是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从个人经历论证。福音是借着神的启示，透过人的信心而被接受的。人得救是因着信，而不是因着行为。信徒乃要凭信心而活。三至四章是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从教义的立场来论证，即成圣只凭信心，亚伯拉罕是因信而得救，律法不是为拯救而设，律法叫人知罪，引人归向基督，基督徒已从律法中得救赎，而基督徒如同以撒一样是凭着应许做儿女。五章一节到六章十节是第三个主要部分，主题是从实际应用论证，要在基督里的自由站立得稳，不要再被罪捆绑，以在基督里的自由去用爱心互相服侍，靠着圣灵而活，撒属灵的种子，行善不可丧志。最后六章的十一节到十八节是结语，保罗要只夸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要记住自己因信基督而做了新造的人。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于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虽然加拉太书的写作背景仍然备受争议，但它极有可能是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的结束时写的，地点可能是安提阿，时间则可能是在主后49年的耶路撒冷会议之前。本书很可能是保罗最早的书信，还可能是新约中最早写成的书卷，唯有雅各书可能比它更早。加拉太书深入探讨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被称为基督教的大宪章，基督教的自由宣言。书中重申因信得生的道理，并有力地论证基督徒还需凭信心而活。早期基督教会弄不清犹太教和律法与基督徒的关系，实际上许多人以为得救是因着信，但成圣却要靠行为和守律法。保罗阐述的基本信息是， 基督徒因信得救，并凭信心过基督徒的生活。行为和律法既不能给人救恩，也不能使人成圣。主后49年，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记在《使徒行传》15章，总算解决了这个争议。要谨记，成圣既是信徒在基督里的圣洁地位，又是信徒靠着圣灵的大能，凭信心过基督徒的生活，从而在基督里灵命渐长成熟的过程。加拉太书全书的引子是1章1-10节，主题是你们为何这么快离开因信基督而称义的福音呢？保罗说明此信是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后，随即表明态度。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他们所离弃的纯正福音，就是那凭对基督的信心得救恩和过基督徒生活的道理。显然教会里有许多人又在鼓吹靠行为和墨守犹太教的规条等行径来讨神的喜悦，这是本书讲到的主要问题。加拉太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从1章11节到2章21节，主题是从个人经历论证保罗因信得救并凭信心而活。保罗首先举自己的经历为例证，作为最犹太的犹太人，他得救是出于神的直接启示，而非人的教训或传统的宗教。他更向外邦人传信心的福音，驳斥那些想要重拾犹太教律法主义繁文缛节的犹太人。甚至连彼得都受过保罗的责备，因为他几乎曾因坚持外邦人也要守犹太教的律法而重返犹太教以及所谓靠行为的福音。保罗力辩称义是唯独凭着信心，绝非靠行律法。与基督一起，信徒已经向律法的咒诅和要求死了。其实人若能因行为和守律法得救，基督也就是突然死在十字架上了。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加拉太书的前两章。1章1节，保罗上来就宣称自己的身份是做使徒的保罗，而且他的这个身份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保罗在这封书信里所要对付的就是教会里的一些犹太派基督徒，辩称保罗不能算是一个使徒，因为他既不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也不是原来的12使徒之一。换句话说，在基督教的新传统里面找不到保罗的使徒位置。保罗则分辨说，他的使徒身份既不是自称的，也不是人所任命的，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和父神所拣选的。虽然他不是耶稣基督原先的门徒，但是却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见过复活的主耶稣，以后又有过被提到第三天的经历，听到过从神而来的直接的启示。因此他是受父神和基督的差遣，并且被圣灵充满去传递神的信息是无可否认的。按照早期教父的见证，耶稣起初的12使徒除了税吏利未马太以外，都是没有受过高深教育的普通民众。虽然他们很忠实的去用口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却因不善或不愿写作而未能留下许多的文字。于是神就拣选了保罗，一位有着高深的知识，却在以前因着与一般犹太人一样属灵瞎眼而走在错误的人生道路上的人，一旦被主转过来，他的知识和他的坚毅的性格都被主所大大使用，借着他传递下来神对新约圣徒的主要的旨意和文字的启示。所以保罗的使徒身份显然不是出于碰巧，而是出于神的主权安排。在接下来对加拉太各教会的问候中，保罗强调了耶稣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因此得救是出于对耶稣基督的舍己的信心。然后保罗就大声责问，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离弃了耶稣基督的恩典的福音，去从别的福音，而那些并不是福音，是一些搅扰人的把耶稣的福音更改了。然后保罗连续重复了2次，若有人给你们传的福音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些搅扰人的人 就是所谓犹太派基督徒或犹太主义者，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是接纳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然而对于他的属灵意义和真正的身份认识与基督教的主流，也就是圣经所教导的不同。以后教会把这一批人称为一个异端，叫做以变派 Ebionite。 以变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穷人，为了幽默起见可以称他们为丐帮，但这个名字的意思不意味着他们自己要总是穿穷人的服装，而是他们认为既然神的国已经到来，就应当好好的遵守律法，尤其注重要照顾穷人的利益，比如分财富给穷人，照顾孤儿和寡妇等等，有点像近代的社会福音派。他们相信耶稣就是基督，然而却把他更多的当成是一个人而不是神。他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然而却不认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从死里复活赎清了世人的罪，以至于让人可以单单因着对他的信心而在神面前被称义。他们或许相信得救需要信心，但认为需要信心加上行为，或者认为得救是凭着信心，但是成圣则需要加上行为。所有这些按照保罗的标准都是异端，都是应该受咒诅的。受咒诅这个词希腊文是 anathema， 其希伯来文对应的是 haram， 就是耶和华命令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时对那里的原住民进行打引号圣战的时候所应该做的进行毁灭。以色列人因着在约书亚领导下犯了一个错误，没有求告神，就与本地的居民基遍人立约，从而失去了做圣战的资格。于是神留下这些原住民，腐化了以色列人，以至于在士师时代里面，以色列人不得不对自己的一个支派便雅悯支派进行了打引号圣战，进行毁灭，最后只剩下600人。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使用这个很重的词，就是说明传讲这样的道理的人是把自己变成神的敌人。他们自己或许甚至是得救的，但是却把许多人引得偏离进天国的道路。大多数异端的发起者是犯小错误的真信徒，但他们的伟大和他们的错误结合起来，则促使他们的跟随者或以他们为旗帜组织起异端帮派或思想体系的人走了下地狱的路。在1章10节，保罗自称他既然是基督的仆人，他的责任就是讨神的喜悦，并不是得人的喜欢。在11到12节，保罗声明他所传的福音并不是从人来的，乃是直接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在13到14节，保罗提到自己过去的背景是一个逼迫早期教会的热心的法利赛人，说他在犹太教中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保罗生于公元5年左右，那么在公元34年逼迫斯提反的时候还不到30岁。保罗在15节称神当保罗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就把他分别出来，又施恩招了他来信主。他对神的预定和呼召的理解反映了他对神主权的深刻认识，这乃是从耶利米书1章5节而来。神在那里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至于保罗的使命是把福音传到外邦人那里去，是耶稣启示给那为保罗按手祷告使他眼睛再能看见的亚拿尼亚所启示的。按照教父希波利多的记载，亚拿尼亚也是耶稣的70个门徒之一，后来做了大马色的主教。相信他在给扫罗按手祷告并给他施洗接纳他作为自己的弟兄之后，向他转告了主的吩咐。16到17节，保罗说既然得知了神的旨意是让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他先做使徒的人，就往亚拉伯去，然后又回到了大马色，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亚拉伯是指的当时约旦河东一直往北到大马色的阿拉伯人的拿巴亭帝国。最后在大马色发生的是 犹太人耸动亚历达王的总督捉拿扫罗，于是他的门徒们就从城墙上用筐把他放下去，于是他就来到耶路撒冷。因保罗成为使徒，按照希伯利多的记载，是在主耶稣升天的一年以后，所以是大约在34年的年底。那么3年以后去访问耶路撒冷，就是在37或38年。这是保罗在信主后第一次访问耶路撒冷，他见到了基法，就是彼得，并和他同住了15天。其余的使徒大约当时都不在耶路撒冷，保罗只见到了主的兄弟雅各。雅各不列在12使徒当中，但是是在70使徒的头一个。这是圣经里3次把使徒这个头衔用于非12使徒当中的人。另外2个，一个是巴拿巴，在使徒行传14章14节，还有一个是安多尼古和他的妻子尤尼亚，是在罗马书16章7节。而雅各、巴拿巴和安多尼古都是列于70个使徒当中的。可见使徒这个头衔在初期教会既可被应用于那12个，也可被应用于这70个，只不过以后被专门应用于那12个。在这次访问结束时，当保罗在殿里祷告时，主显现给他，叫他赶快离开耶路撒冷，到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22章17到21节。于是弟兄们就送他回了他的故乡基利家境内，他在那里又自由传道好几年，直到被巴拿巴呼召去安提阿教会做同工为止。保罗之所以这样叙述他成为使徒的过程，是因着他要印证前面的声称，即他成为使徒不是因着人，乃是因着神直接的安排。在2章里，保罗则要用事实来证明他前面的声称，即他在教导真理方面不是为了得人的喜悦，而是为了得神的喜悦。2章1节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从时间上算，这14年似乎应该从保罗信主算起，若从34年年底加上14年，就会到48年底49年初。因此这似乎应该对应保罗在信主后对耶路撒冷的第3次访问，就是49年那一次耶路撒冷会议。在这以前44年左右，他还和巴拿巴去做过一次赈灾旅行。保罗所带去的提多是一个外邦人信徒，已经成为保罗的同工。保罗带提多去是为了做一个见证，提多是一个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然而却明显有圣灵的果子显现出来，因此就证明了得救不需要受割礼，只需要信耶稣。再一次保罗把那些强逼信主的外邦人受割礼的人称作假弟兄，说他们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保罗以后有让提摩太受割礼，但那与提多的情形完全不同，因提摩太是一个犹太人的母亲所生，按照被掳后的犹太人的传统，提摩太应该算作一个犹太人，只是因着他的父亲是一个希利尼人，所以从小没有受割礼。为着以后在犹太人中传福音的方便，保罗就叫提摩太行了割礼，这是为着事工的方便，也是因着提摩太本人的身份。但对于像提多这样完全是外邦人的，若强迫他行割礼，就成了与福音作对的。保罗说他这次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所以他所奉的启示并不是像有些人建议那样是先知亚加布在使徒行传11章27节预言将要发生的饥荒。且不说时间不对，主题也不对，也有人觉得保罗说他是在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与使徒行传15章记载的公开的耶路撒冷会议好像不符，但很可能私下的会谈是在公开的会议之前。保罗称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给自己加添什么，反而从他那里看到了神在外邦人当中所行的事，所以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和约翰就与保罗和巴拿巴行右手相交之礼，相当于友谊的握手结盟。 叫保罗和巴拿巴往外邦人那里去，而他们即雅各、基法、约翰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成为神的两支事工团队，互相接纳，互相支持，然而互不干涉。二章十节说，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这口气就让人想起以便派和雅各书的教导，在恰当的背景下理解这些教导本身是没有错的。所以不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上教会授权给保罗和巴拿巴去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而是接受他们已经这样做的工作是神的工作。问题是在会后，那些犹太派基督徒不甘失败，先是到安提阿来施加群体的压力，然后又跟着保罗的脚踪把律法主义传到加拉太的教会，这也就造成了写作加拉太书的原因。教会中的群体压力是力量很大的，甚至连彼得和巴拿巴都随波逐流，与外邦人隔开，这个字也就是做法利赛人的意思。因着他们这些有名望的人的错误，许多犹太人的基督徒也都开始与外邦人的基督徒分开，这就把教会分裂成为两半。保罗发现之后，就当着众人的面批评大使徒彼得言行前后不一。既然他以前曾经随从过外邦人，没有遵守饮食的规矩，那现在怎么又强迫外邦人遵守犹太人的规矩呢？下面保罗给出了加拉太书里面的中心经文，说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这些犹太人也是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为了驳斥有些人立即会指控的说因信称义会导致人任意犯罪，保罗接下来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如果人说因信称义会叫人任意犯罪，那就是把基督说成是纵容犯罪的。下面保罗说了一段在全圣经里最感人的话之一，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因保罗曾是最热心律法的犹太人，所以他真正晓得没有一个有血气的人可以凭行律法称义，唯一的办法是向律法死，也就是脱离与律法的关系，不再寻求从行律法称义，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替死救赎，凡信靠基督的人就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一同死了，而现在活着的是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活着，他造了一个新生命，这个生命是因着信耶稣基督而活，基督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而死，我们这个被新造的人也应当因此而全人爱神和爱人如己。所以不光得救是因着信，成圣也是因着信而顺服。最后保罗再次砸下重锤，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任何人若是在因信称义和因信而顺服成圣的教义上加上任何其他的条件，就都是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算作徒然，从而废去了神的恩典。保罗的话虽然重，却可以看出他完全是因着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灵魂的爱而说出的。我们这一课的时间满了，下堂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保罗这样一位伟大的使徒，他虽然有些看起来出言厉害，不按常理出牌，然而却是出自赤子之心。愿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听众同样的爱你、爱真理、爱灵魂的心。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听了今天亚波罗牧师所对保罗书信的简介、书卷讲解次序， 您是否对加拉太书中的重要意义有了更多的认识呢？下一课老师会继续讲加拉太书，谈从教义立场与实际运用论证论因信称义，别错过喽。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